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何西阿书第六章。我的小女儿，她会很常就是在一些时候，她就跑来，她就跟我说，她说妈咪呀，其实我有一个东西想要问你，或者她会说妈咪呀，其实有一个东西我想要看看你可不可以允许，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会说 no， 或者是你应该是不会答应，所以我就没问出来。我说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样对，那你就不用问了，因为我的答案是 no。他就觉得，妈咪都还没听到我讲，我都还没跟你讲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讲 no 了呢？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想要跟我说的是不是这样的事情？你想要问我的是不是我允不允许你做这样的事情？他就很惊讶，然后很不可思议的看着我，他说：“妈咪，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是这个，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笑着对他说：“我说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然后他就这样哈，然后到了几次这样同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每次说为什么妈咪你会知道我想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只是跟他笑笑，然后我大的女儿就说因为你是妈咪的女儿，所以其实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父母亲是很了解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懂得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非常了解孩子。其实这个就像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一样，那神他其实是非常了解他的子民，知道他也知道他子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软弱啊，他们的本性啊。那虽然我们在看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这些以色列子民他们很常背弃神，但是因为这位神呢，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就愿意的一再的给他们机会，希望百姓能够彻底的悔改来转向他。因此呢，我们就看到神他不断的一直差遣这些先知去到他的子民当中去警告他们，盼望他们真的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真知道他。所以神他真的是很了解我们，他很了解他的孩子，但是可惜的事情，我们发觉以色列人并不像神一样这样子的认识神哦。那这个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几天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经文当中它里面其实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它就是说你们不认识神，你们不认识神。但是呢，这个问题之上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神，可是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神，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们以为他们只要回应神悔改，神的愤怒就会过去，那他们就不需要去面对刑罚。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神看穿他们的悔改，在第四节说如云雾露水般的短暂。那他们为什么会想说要悔改？其实目的他们无非就是想要逃避刑罚。然后呢，在第七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那边描述他们又犯罪如故哦。因此呢，神他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是一定要接受这些的刑罚。所以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务要认识耶和华。因为只有当我们真认识神，我们才会去遵守他的话语，走在他的旨意里面，然后使我们能够远离罪恶。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首先呢，我们在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那在第一段经文，就是在第一到第三节经文，其实他讲到就是神要人悔改归回。所以经文这么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他，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第一节开头的第一句就是来呀， 那莱亚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呼吁，而且是那种大声的呼喊的声音，所以这显然是来自先知何西亚的一个呼叫声。他可能是就是在走在街上，然后在呼叫，要以色列民，你们要认真的听，你们要确实的悔改，要归向神。所以这节经文其实它是在回应我们昨天看的第五章的最后一节。所以在第五章十五节，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因此呢，在今天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这里呢先知他就呼吁百姓，你们要归向神，你们要归向神。所以先知他呼吁以色列民人民，你们要确实的明白，要认识耶和华神，因为这个神是过去带领他们走出埃及，过红海，然后经过旷野，再进入迦南地的这位神。所以先知鼓励百姓，你要归回耶和华，要竭力的去追求认识他。因为神他虽然有惩罚，但是只要回转，必定会蒙医治的。而且他必然会出现，赶走黑暗，也会有如春雨秋雨滋润土地般的赐福给那些追求认识他的人。那其实这个就好像父母有时在管教孩子，因为孩子做错事情啊，做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我就会有时觉得不可以，我就会拿这个管教杖，然后要打他的手。然后当然他们就不要啊，可以不要。我说我打你是因为要让你知道你做错事情，不是因为喜欢打你而打你。那我就有时我就跟我孩子讲，你觉得我很喜欢打你吗？其实我根本都不想要打你的，但是因为你做错这件事情，我打你是为了要你记得你的错事，并且更盼望就是你不要再重犯这些事情哈。所以神他并不是为了要审判他们而惩罚他们，神他其实他的心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错，盼望他们要回转，不要再犯这些罪了。然而呢，我们看到何西亚他在这里他要百姓的归回哈，所谓的这个归回其实就是一种内心的一个醒悟哦，而不只是只有外表的一个虚伪的一个态度。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因为他就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只要是暂时来跟神认错，神的怒气就会消退。所以这个先知他在这边就告诉他们，这个归回不是那种短暂的，而是真的从内心里面真的是醒悟哦。那然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太过轻忽神，他们就觉得说上帝可能只是发发脾气而已，当下发发脾气，等他脾气发完了就没事啦。然后他们并没有持续的认罪，他们可能当下认罪，可是他们并没有持续，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自觉有罪哦，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以至于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去离弃拜偶像的这样子的行动，而活在自己以为的非常自我的一种状态当中哦。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要来反思，就是我们对神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哦。那我们是否有时我们很轻言说我们要忏悔，但是我们从未去认真去思考我们生命当中，去知道我们自己所需要做的改变呢？那在每一次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很常去听到啊，甚至我们教会有每一天的晨祷，甚至我们现在有607啊这些青玉炉的祷告祭坛，然后我们也有小组，甚至我们还可能去参与这些教会所主办的这些培训课程等等。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就是我们要从最终悔改，我们的生命要经历改变。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就是我们到底要在哪一个方面悔改呢？我们要在哪里悔改？或者我们只是很随便的 带领的人说要悔改，那可能就是好了，那我就哦 OK， 我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就是这样子跟神说。但是确实我们没有一颗悔改的心，我们也没有去深入的思考说我们究竟要悔改什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生命其实非常的缺乏，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要悔改什么，我们只是一个很形式化的认同啊，你说悔改是我要悔改，就是那种很没有什么意思的，就是这样子的讲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我们只是一个无意识的承认自己需要去悔改，还是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而定义要回转要改变。今天早上我在厕所的时候，我就问神，我说神啊，对啊，我们常常好像陈导啊，我们最近在讲这些，尤其在就业的时候，我们很常在追求的时候就要认罪啊，悔改啊，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很多事情悔改。可是好像真的你看，我们陈导已经十多年了，我们也相信我们不知道悔改了多少次，可能也为着同样的事情在悔改。我说真的是做久了之后，好像会不会有人就是觉得说好像没有意识去，就是哦，你要我悔讲认错我就认错呢，那应该要怎么来突破这个呢？然后神就对我说，他说那你曾经承认你悔改，你说这在某一些事情上，那请问你今天在这件事情上你得胜了吗？你还有再犯吗？那有时候我就深入思考的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很多时候我的一些的软弱其实我还没有完全的胜过。所以神就说那就继续的悔改，继续的认错。所以真的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要从我们的罪当中我们要悔改，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说神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做完全人，因为他知道我们根本做不到，但是呢他却盼望我们能够知错能改，并且呢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他。所以这是神更大的一个盼望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他是那一位要人悔改归回的神哦，所以接下来我们便看到，当以色列人这样子的来到神面前，回应神的时候，神便回应以色列民在下面的经文当中，并且让他们知道说，神他所喜悦的祭祀是什么，在第四到第十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表明他所喜悦的祭祀。那第一个呢，他在这里说他想要的祭其实就是真正的认识他，在第四到第六节，那经文这么说：主啊，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粮上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粮上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耶和华他回答他的百姓，他指出他们回归的表白就好像是云雾和甘露一样，转眼就消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子民他们现在所做的其实是毫无价值，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对神表面的委身，在神的面前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他们完全不认识自己是在一个全然败坏的一个光景当中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用一个虚伪的身份，不要用一个虚伪的假象面对信实的神，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信实的，在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虚伪，我们不需要全虚伪的心。那若如我们带着一个虚伪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神，我们自己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要思考如何来面对我们的神，所以很重要，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自己的心态，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态度哦。那当时迦南人他们的一个献祭的观念是， 哦，当时迦南的人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献祭所敬拜的神呢，是一个有需要的神。那人的责任就是要来满足神的要求。那在正确的时候呢，用正确的方式将祭物带来献给他们的神，并且守着一切正确的所谓的那些礼仪啊崇拜，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满足神的要求。而当他神的要求被满足了之后呢，神也会因此满足人的一切欲望啊，他们所求的。那这是当时候迦南人他们崇拜他们偶像的一个观念。那这种观念呢，其实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民间信仰是相当的相似哈。那就是献祭与礼仪变成是一种摆布神的工具，就是说今天我来拜你哈，那你要给我财富，今天我来给你哇，我捐钱啊什么那些，所以你一定要让我保我平安啊，你一定要给我财富啊，那你一定要给我成就啊，这些等等，这是我们看到大家在求神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变成摆布神，我给你，所以你就要给我，我今天满足你，你就要满足我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所谓的生活道德还有内心的真实信仰，其实都已经变成无关紧要了。所以当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人当中，所以他们也受到这种的思想所影响，所以他们只是做了很多表面的功夫，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面是没有真实的一个悔改在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他却不是这样，我们要了解在此呢，神他就表明他真正要的不是这些祭祀仪式啊，而是持久的良善与真正的认识神。那试问在今天的教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教会当中，上帝是否真的能够找到他要的良善、信实和对他的认识呢？我们可能看不到其他教会，但是我们可能看我们教会，看我们自己，神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人呢？还是神只是找到那些准时出席崇拜、定期奉献、忠心参与服事等等，做了很多很好的这些的崇拜这些仪式等等的，就是这些把外表的事守得很好的人呢？我相信教会当中也不乏这样子的人，他们真的是很持守来聚会呀，一定要来呀，然后奉献一定要做啊，然后各方面服事也一定要做的，很多这种很崇拜的一种的思想去要为了要去回应所谓他们的这样子的信仰。那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进行这些崇拜的仪式啊，大家都不需要来啊，不需要也不需要准时都不需要。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爱和顺从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是远离神的话，那么其实当我们在做这一些所谓的仪式的时候，那也是空虚徒劳的。所以神他要的不是以色列人能够做完这些每次献祭啊这些礼仪等等，神要的是他们的心，要的是他们的心。就好像约翰福音4:23-24，主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很多经文常常就强调要用心灵诚实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可是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如果说我们不是被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作为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心灵诚实敬拜。如果说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来到神面前，我们祈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完的话，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宗教礼仪固然是重要，但是在生活还有工作当中，我们能够活出 真诚的信仰内涵其实是更重要的，这才是神他所喜爱他所喜悦的，这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而我们若常常的这样子实行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有长进，我们就会更加的来认识神，我们就会行在他所喜悦的事情上。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要常常的来反省我们的敬拜生活是否是帮助我们的生命有经历改变，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以致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呢？如果说我们还是只是在用仪式来敬拜的话，那其实我们的敬拜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哦。就好像圣经当中他所描述的，就只是鸣的锣响的钹一样。那过去当我虽然是从小就是基督徒，但是因为我过去不明白那什么叫做心灵诚实，其实我不明白，我只知道说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要每个星期都要来崇拜，要参加团契，要上查经班，然后要参与服事，这样子的话我就是一个称职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当我渐渐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我就发觉其实真的不只是神要我们做到这些东西。因为过去当我以为只有这样子做才能够讨神喜悦的时候，其实我活得非常痛苦。因为如果说我就今天突然间我稍微迟到啊，或者是今天没有办法参与到服事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罪恶感跟被定罪感，因为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意，以为说只要进行做了这些东西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神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就是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上的时候，我们都以神为先，我们来寻求神，让神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才是神他所要的祭，也是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他。那第二个神要的祭祀是什么呢？就是要真诚守约，在第七到第十节。我们知道说神他是一个我们一直说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就算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过去怎么的悖逆啊，怎么的叛逆啊，他还是就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约，所以他还是紧紧的来抓住以色列民，就算有管教，最后他还是让他们能够复兴起来。所以这个就是神，但是他也盼望人也能够真诚的来守约。所以在第七到第十节经文就这么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血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所以基列它其实是位于约旦河东，而事件它是位于约旦河西。因此呢，亚当他这边所谓讲的亚当很可能就是指位于这个亚伯渡口，横跨就是约旦河东西大道上的一个城，叫做亚当城哦。所以境内其实就是指亚当城的境内。所以这里他所指的是在他们在亚当城里面被约，在那里向神来行诡诈的事。虽然他这里没有很清楚的描述是什么事情，但是他就说他们在那里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说我们可能现在还不至于说我们离弃神去敬拜其他的偶像，但是我们想想是否有时候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做某一些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选择OK， 这个我舒服，我觉得可以做，我就去做。还是有时候我觉得不舒服，我不想要做，所以我不做，或者我只是局部的来顺服神要我做的事情呢？那在第九节这边说，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所以事件这个地方曾经是亚伯拉罕筑坛献祭的地方哦，是亚伯拉罕为神筑的第一座坛。他当时候与神立约，因为神他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所以他在那边筑了这座坛。 而之后呢，约书亚他也曾在事件与百姓立约。之后我们也看到约瑟在埃及死后，他站在事件。所以我们看到事件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祷告、立约还有彰显信心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这里描述它是那个变成了路上杀戮的地方。那在士师记当中，我们看到亚比米勒是在事件被世人而非神所立的王，而当南北国分裂后，耶罗波安也在事件立国。所以可见当时候事件的这个属灵的地位已经转变，在这里他经文这边描述已经是祭司就好像跟那个强盗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里再次提到祭司的问题。那何西阿书第一次是在第四章时候提到祭司他对神不忠，那先知何西阿说祭司他在四章七节有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的得罪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描述他们贪得无厌的行为其实已经引起神极大的愤怒，特别是他们带头弃绝神的教训，他们带领人民去拜偶像。而在这里则清楚地指出这些祭司其实跟强盗是一样，成群埋伏结伙打劫，甚至还会谋财害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如果你是神的一个祭司，可是你却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带领下面的人这么去做。那神的仆人祭司本来应该是要教导人认识神的慈爱还有神的公义，然而呢我们看到现在却是做这样子的事情。而我们继续看第十到第十一节，其实都提到以色列家的问题，就是他们被约去拜偶像。那这也是先知何西阿在本书他在这个何西阿书当中他一再提起以色列民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罪，就是他们离弃神，他们去祭拜偶像巴利。那虽然说何西阿他当时是针对北国以色列人民传神的话和信息，但是他也提到犹大的一个南国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当北国以色列人民争相来拜巴利偶像为他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呢，南国犹大的人民其实也跟着来学习。因此神不但要惩罚北国的以色列人民，也准备要惩罚南国的犹大以色列人民。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东西，就是神他所盼望的就是他的子民是可以真诚的来守跟他所立的约，使他们真的能够脱离，能够离开他们的罪，能够不要受这些之后的这些神的刑罚还有审判。因为神要让他们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给他们一切的福。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看到，就是神他告诉他的子民，也其实今天也在告诉我们，他所喜悦的祭祀就是要我们真诚的去认识他，要我们能够真诚的守约。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神盼望我们能够回转向他，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拯救。那无论如何，如果他们不能够继续的回转归向神，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其实他们的结局就已经是定了。我们知道他们免不了要受神的刑罚，一定他们要经历被辱啊、亡国啊这些东西等等。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如果他们当时候真的是痛悔，他们真的是愿意来回转来悔改的话，其实神就成为搭救他们的神，神一定会拯救他们，神一定会再兴起他们，因为神他就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今天呢，其实神他也在提醒我们，要深思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态度，也要深思我们现在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一种的态度。那我们需要认识神他是一位管教医治，但是他也有丰盛的这一位神，他看重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说我们是可以真认识他。 所以其实在昨天晚上的小组长的课程当中，其实也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讲到说小组长，因为上课都是一群小组长嘛，其实小组长应该是那个带头要更加的去认识神，因为只有小组长更加认识神的时候，才能够带领下面被牧养的这些羊哈，他们才能够认识神哦。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其实今天不管是教会的同工牧者啊，甚至是小组长啊，甚至是在家庭当中做父母的，其实都是神看到的神眼中的这个祭司，就是要带领下面的人能够来认识他。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我们自己可以站在这样子一个位置跟身份上面，我们是那个首先去让我们去接力的来追求去认识神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因为今天我是教会的同工，我今天也是家里的我的孩子的母亲，那我有没有真的是追求接力的去认识神，然后去帮助我下面被我牧养的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也能够去真实的来认识这位神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让我们去反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去真实的认识这位神，使我们就好像过去牧师讲的，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属性，然后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好，我们看今天何西亚书第六章，在这里我再做一点的补充。那我想在这一章里面今天刚刚大家所听的都很清楚，怎么样回转，怎么样归向神，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这位神。那我想在这一章的里面通常来到第六章的时候，我就特别被吸引去注意那第十一节到底在讲什么。因为神常常透过数字来对我们说话。那六一刚好是最后一节，那在最后一节说，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 OK， 那这里说到被掳之民归回，这个是以色列人有过的经历，应该说这样的经历在历史当中不只是当年被掳到巴比伦时间到他们归回，或者是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以色列民因为再一次的悖逆而后来被分散，那又有末后的归回。那包括现在以色列当中也有很多不认识神，有很多所谓的不认识神，就是说他不只是不认识耶稣基督弥赛亚，他甚至连神都不认，就是已经进到一种所谓的无神论的那个的状态当中。那过去犹太人的问题，以色列的问题，是因为受到外邦人的当地的这些迦南各族的这种的影响，以至于转向去拜偶像。但是当回转之后，当经过了历史这么很严峻的这些教训之后，犹太人当中如今那一种所谓的拜偶像的事情基本上是已经很少了，但是却是另外一种问题，就是属于崇尚另外一套的思想，无论是无神论，或者是陷入在各种的罪行的里头的另外一个的问题。那所以这里说到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就是说以色列人会归回，他们明白时间到了会归回，但是这里你会看到好像主动在谁呢？好像主动是在神啊，因为神使他归回的时候，意思换一句话说，如果时间还没到，你想要回归也好像也回归不到。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来反省，今天我们的生命可能也会面对不同的教训，或者面对不同的管教，以至于我们期待神你是祝福的神，所以你是应许来成就美事的神，可是为什么 我的问题一直在那边打滚，好像一直都走不出来。比如说有人是面对的是家庭不和谐的问题，有人面对工作不顺利的问题，有人面对经济一直陷在困境的问题。那你说信耶稣很好啊，神是祝福的神啊，那可是为什么我好像被掳掠在这个困局当中，已经在那里打滚，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一直都还不能够翻转？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神使被掳的民归回。换一句话说，好像时间还没到，因为时间掌握在神的手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说，可是那这样的话，那我还能够做什么呢？如果神的时间还没到，意思说我要修复关系，我要翻转经济，我要在生活的需要上看到一个转化过来的祝福，可是神的时候还没到。其实神的时候还没到，恰恰好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就是认识神啊，悔改啊，回转啊。如果人不做这件事，其实那个时候永远都没有到啊。你会发现今天就像我们会期待一个成功，或者期待一个成就，这个成功这个成就，有人说哇，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是要当起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 OK， 好，你有这个理想很好啊。或者有人的理想是说，我的理想是我要能够做哇，我看那些健身房的教练哇，都非常的无论是英俊美丽身材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哦，我期待做这样的一个人。 OK， 你有这个期待，可是过程是什么？过程是准备，你要当上一个有为的大公司的经理，那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你是不是一个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人呢？能够管理好自己，能够管理好你周围的事情。那如果说连我每一天要准时起床，我要准时打理好我的房子，我要安排我的东西整齐，我要让我跟我周围的人有一个好的一个的互动，如果我连这些我都做不到，那我期待做一个大公司的经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做梦。因为你要期待那样，你就需要在这些最简单的事情上做好准备。所以就像说，当你要期待神的祝福，那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当中去认识这位神是谁，去悔改，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哎呀，我有这个软弱，我有这个困难，我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来做准备，其实神的时间久久都没有到，因为你没有做好准备。那这些经文的下文说，必有为你命定的收场。这个中文圣经读起来就比较难理解哦。必有为你命定的收场，就是说必有为你所预备好一个你所命定的。哎，那个收场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像中文看收场好像不太理解啊。新译本翻译成收割 ，OK， 收割可能你可以更懂一点，就有收成嘛，就必有为你预备的收成。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 ，NIV 把它翻译成是什么呢 ？Restore the fortune，the fortunes， 就是把财富给回你啊，把财富给回你。那这个不是成功神学，因为这个是神的话所应许的。这个神的话的这个应许对以色列民是如此，对所有属神的子民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子民跟随神的法则，能够蒙福胜万民，这是整个律法书要带出来的一个的结论，就是听从啊，遵行啊，你就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你的家、你的职场、你的各样事情都要蒙福，你必蒙福胜过万民。那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命定的收场，就是 restore the fortunes。恢复你的财富。什么叫恢复你的财富？就是原本这就是神预备给他的子民的。那神原本预备给他的子民，只是他的子民如今被掳，如今被穷困所掳掠，被辖制所捆绑，被我们的生命中的很多的这种消极负面 懒惰，不能够去提升自己的这种的思想所捆绑。所以你看，神原本就有预备一块是给你的，可是你要看到我们现在在这个被掳的过程，原来是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怎么预备自己？就是我要往这个方向前行，我就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就好像刚才说，我要做一个健身式的一个教练，那我现在连运动都不想运动，饮食我就暴饮暴食，我就完全在饮食上没有节制，完全在生活上没有举例。那你说这样子我怎么可能形成一个那样的人？这是不对称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真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应许很好啊，这应许很好，可是这个过程是人要一步一步的为自己那所当做的来做预备。只有当人预备好，机会一来你就是可以承接；当人没有预备，机会一来你都承接不了。就像如果你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的父亲，他说，孩子，你如果成功的把书读好，你一旦你的这个大学或者什么什么学院毕业了之后，好，我要送你一辆车。哇哇，太好了，哇，我期待，哇，是能够开车的但是你连执照都没有去考，你说，哎呀，考执照还要读书还要怎么，哇，太麻烦了。那时候一到，车要送给你吗？你根本承接不到。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没有预备，我们没有办法迎接复兴。我们知道五旬节是一个复兴的日子，但是神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感动，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如果没有预备好，复兴来到我们其实也承接不到。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这个真理的原则。